欢迎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这是一个描写人性故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 Dog，
我是 Side。
之所以会叫即时文库，代表系列内容都是更短更轻便的小故事，就像即时商品一样，打开就能服用。本集的故事是无声故事，爸爸视角，是前一集小孩视角的算是后篇吧，就是重新用爸爸的视角来看这个故事的全貌。
那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故事的听众，请去听上一集小孩视角的故事，
对，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这一集故事在讲什么，
而且这样反转才精彩。
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
喂，我肚子饿了，帮我去弄吃的。你是怎么煮的？汤没味道，面煮烂了，看不懂哎，你是在做饭还是在做喷啊？不容易耶，连这么简单的汤面都可以搞砸。
妻子指着桌上的汤面对我抱怨着，样貌朴素，身材臃肿，说话还带刺，要不是为了钱，谁想跟这女人结婚啊？我将压抑在心中的不满化为性欲，不得不说，她在床上的表现相当出色。之后她怀孕生了一个女儿，我们的女儿有先天性的缺失，没有办法说话，看来是我在妻子里的饭菜下的毒奏效了。孩子不会说话很好，之后要处理掉她也不用担心她乱叫。
哥，我想你的大棒棒了，可以跟我解释一下这封简讯是怎么一回事？你是从哪认识这个贱货的？说啊！
被他发现我有地下情人的事，他对着我破口大骂，撕烂我的东西，甚至朝我丢自己的排泄物。哼，搞不清楚状况的疯婆娘，他口口声声骂的贱货，才是我交往多年的真爱。那个女人聪明能干，而且我们的性气非常契合。一个不小心就让她怀上了我的孩子，还是我梦寐以求的儿子。而且她还建议我在妻子里的饭菜下毒，让我能早点摆脱她。完美的伴侣，最佳共犯，真想赶快解决一切，跟我的爱人在一起。
说，你是跟这个贱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要在那边装死不说话哦。还是你的大棒棒又在痒啦？
烦死了，我才懒得跟你吵，随便你骂吧。我知道现在的生活都是过渡期，但我真的不想再面对这个疯婆娘了，决定去请人家住几天避避风头。妻子的电话讯息我一律冷处理。再次回到家，发现妻子在家自杀了，尸体还没有僵直腐烂，看来是刚死没多久。女儿就沉尸在她的房间里，脖子上还有明显的勒痕。真好，妻子连这个小麻烦都顺便帮我处理掉了，感觉身体还有一点余温，不如……之后我把他们的尸体处理掉，肢解、剁肉、埋葬，浪费了我不少时间。我还找到妻子的提款卡，密码就是女儿的出生年月日。她还是一样那么单纯好猜。有了钱，有了家，等这一切都打理好，我要把情人跟儿子接回家里住，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幸福日子终于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在处理尸体时总觉得好像有人一直在看我，大概是我的错觉吧。之后我把情人接到家里，我隐瞒了前妻跟女儿死在这里的事情，主要是不想让她有多余的恐惧，所以每次她问我前妻的事，我都只是轻松带过，跟他们说回娘家了。之后她把女儿的房间改成儿子的婴儿房，看着他指使搬家公司的人把前妻跟女儿的东西通通丢掉时，心里仍然有一丝丝的罪恶感。 大概就跟我牙缝里卡的肉丝一样大吧。以为在妻子走了以后，我的好日子就会来了，但是我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和情人的同居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美好。生了孩子以后，她的身材走样，变成了黄脸婆，不再睿智贤淑，而是整天开口闭口都是要钱，也不想想我是花了多少时间跟那个疯婆娘拉扯，受了多少气，做了多少脏活，才能拿到这些钱。水电费、瓦斯费、生活费、孩子的奶尿钱、零用钱，钱钱钱都是钱，嫌我给的不够，竟然还嫌我没出息，只会索取不懂得付出的贱人，这个女人不配做我的伴侣。趁着深夜，我把她杀了，快、很准，在她的颈动脉划出了致命的伤口。我的手法还是那么漂亮，怎么说这样的事我也做了好几次。儿子就留下吧，我还蛮喜欢他的，而且我也需要一个能够继承我的人。或许在贪得无厌的女人都死光之后，属于我的好日子才会到来。
哇，是蛋糕哎，谢谢爸爸。
儿子生日的这一天，我买了蛋糕替他庆生，虽然只有我跟儿子两个人，但我还是额外买了炸鸡跟可乐，很奢侈，很爽。唱生日快乐歌，许愿，吹蜡烛，走完所有庆生的流程，正准备要切蛋糕时，儿子突然指着我的背后大哭，不断地说着，姐姐好可怕，耍什么宝啊，家里就只有我跟她，哪来的姐姐。但我想起以前有听阿嬷说过，罪孽深重或是八字轻的小孩会吸引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自己是没再信这些啦，但为了安抚儿子还是顺势看了过去。转头看过去，那里没有儿子口中的姐姐，只有那些被我屠杀的情人们。感谢收听轻描淡写即时文库，以上是无声故事爸爸视角的故事内容。那上一集结尾其实有让大家来猜故事的发展吗？
有些蛮接近的。
对，其实蛮多蛮接近的。好，那不知道聪明的你猜对了吗？
啊，有没有人去投到八点档？
对啦，起码你故事的发展并不是八点档对吧？
就一下就演完了。 它是电影。
哦，对，它是电
影，比较短，
没错。好啦，其实这一次故事我看到结尾塞德想要聊天的内容说吓一跳，我想说也太地狱了吧，因为他想要聊一个，他给了一个关键词叫做无声反抗。
哎、欸，我把它删掉，等一下，因为你一直说怪怪的，我把它删掉。
没有没有，因为当时我其实有一点傻眼，我想说也太地狱了吧，因为女主角是个聋哑人士，然后你就发想出这个关键词条，我觉得有够地狱的。但后来塞德解释之后才知道，哦，其实塞德这边无声的意思并不是说真的聋哑，
我就想要说他是沉默的反抗，
就是讲这群默默承受默默忍耐的这一群人对吧。因为其实在我们传统的华人社会的教育当中，真的很容易把一个人捏成很善于忍耐，那大家已经习惯这种高压，你就会有想要反抗的时候。
有些是直接顶撞，那有些会用一些沉默的方式反抗。
对，当然如果直接反抗的话通常就变得很激烈啊，但是我们过往的教育其实是不允许的，所以很多人其实是用这种很迂回的方式，就是 不直接跟你发生冲突的方式对吧。比如说像塞德就是一个、
哦、我超级迂回的。对，小时候我妈是要我去考女校，然后那时候我很排斥进去女校，因为要住宿要干嘛的，我觉得那会很不自由。但是我妈那时候叫我去考女校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我不要去啊，反抗啊，大哭大闹，我就去。 然后都交白卷。
哦，就是故意考不上。
对，可是他因为我妈不知道我交白卷，所以她觉得说，哦，你今天考怎么样？我说，哦，我尽力了。
你做出的反抗就是让你事与愿违。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妈以前会把我送出去，我妈应该没有听吧？等一下，
应该是不至于。
对，就是我妈把我送出去游学，她想要让我学英文。但那时候暑假，我就觉得我要浪费一个月的时间要出国学英文，觉得很烦。
对，
对我想要留在家里吹冷气、打电动，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跟同学 去哪里玩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出国嘛，因为一定就是硬被送出国，他钱都已经付了，不可能不去。
对，
出国之后上课嘛，我都摆烂。
哦，
对，但玩的时候我会好好玩。
所以其实你的反抗就是挑那个你妈最期待的，
对，
这个精神去违抗他，去跟他唱反调。
对，
譬如说
现在我恶报来了，
对对，
我语文超烂的。
OK， 对了，所以现在英文很差。所以那个时候你妈是希望你的英文变好，把你送出去嘛？所以你出去就故意跟他唱反调，让他得到一个哦，我女儿的英文还是没有变好的结果。
对，就是啊，这个孩子的资质可能真的不太好。
所以这么说，其实你这个小孩的教育也很简单，只要你妈妈希望你说，哎，我希望你不要把英文学好。那你就会很努力，你也许就会很积极的反抗，就干，我一定要把英文学好，为什么凭什么人家都能学英文我不行。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用那种调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好胜心比较强，他可能说，哦，你这东西我觉得你不可能学得好，你还是不要去学好了，这样
其实就是激将法。
对啊，就是我可能这一招会吃，可是他如果硬逼我去的话，我就会默默的反抗。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还是有选择性啦。你妈把你送到国外去的时候，你也不是完全摆烂啦，起码你会挑你喜欢的事情积极参与。
啊，反正都去了，就好好玩吧。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你讲这个也没有用。我觉得你妈激完你之后，你只会变得更没自信，就哦，对我就烂，
对我就烂。
对啊，所以说到底就是要让你根本上要让你把英文学好是不可能的。
啊，对啊，我就烂，重来吧，打掉重练，
就是属性上就排斥就对了。
对，他就再生下一个了，看能不能好好把英文学好。
我们想聊的是无声反抗嘛，就是聊聊无声反抗这件事情。就是塞德常常形容自己是一个容易受压迫的人，但受压迫的同时，你因为你善于忍耐，所以你就不会直接说出来。
我觉得跟我过往的环境有关吧，那时候家里就是经济状况不好，所以那时候去借住别人家，那借住别人家就必须要看别人的脸色。
对，
所以不管做什么都会比较压抑自己。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默默隐忍或默默忍耐的，在这个光谱就是忍耐到一个有点病态的状态，你算是在光谱的这一侧。
对啊，我觉得我蛮严重的。
对，你觉得你蛮严重的。所以啊，塞德就在群组里面，在社群上面分享了几个情境，而且这几个情境都是非常标准的题目，
就是现实有可能真的有人会发生，
一定或多或少有发生过，或者是相同的结构，但可能情境上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塞德问了两题非常八股题目，问问看我们的听众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你会如何反抗。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QA 时间。那这一次塞德他是出一个情境剧的状况让大家来延伸，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主角的话你会怎么做。
对，我觉得用情境的方式比较好带入。
好，那我们第一题的情境是饭桌上小明正在玩弄食物，明显分心，就是爱吃不吃的啦。这个时候被母亲注意到了，他问小明说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小明低头沉默，甚至想转移话题。母亲鼓励小明要勇于表达，问题才能解决。这时候小明说话了，他说，妈，我想读文组。然而听完小明的话之后，妈妈却秒变脸，他说，你读文组没有前途啦。如果你是小明你会怎么做呢？其实我一开始原本是想吐槽塞的，你问个问题干嘛要把事情搞得那么拢啊，还要给角色命名，就小明吃食物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不专心，欲言又止的。那其实你一开始根本就不需要带入这些情境，你可以直接问你想问的问题嘛。
但我发现就是我过往在问 QA 的时候，如果我是用哦你觉得会怎么样，你会做什么反应，大部分的回答不会是最真实的回答，
就比较简单。
对，就是要么就是可能就是用那种比较干话式的回应，这样比较搞笑的，要么就是比较有一些情绪的，比较不会是真实想要回答的内容。
其实这有点像是轻描淡写心理学，就是我们发现到的问题，就是每次塞，其实这也跟塞德在发问问题的时候有一点点关系啦。因为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脑海中一定会先脑补好一个情境， 然后想问大家说，如果遇到这些状况的话，你会怎么办？对，但我们通常直接把问题丢出来的时候，大家给的问题都比较简短，
所以可能会觉得会冒犯到自己的隐私或什么的。
但塞的问问题也是蛮有技巧的，就先捏了一个受害者出来，让大家把自己投射到这个受害者身上，觉得哇很不公平的时候，就能够激发出这个时候大家的回答就是塞的真正想听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回答会比较真，因为这是小明的事情，我只是替小明就是伸张正义啊，打抱不平啊。
所以你不想听干的就对了，
就是偶尔我想要看一下大家最真实的，因为有两个情境我想要做一些比较。
OK， 好，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观众的留言。
等一下，那你的回应是什么？
我的回应，我的话一定是积极反抗
啊，很像你的个性会做的事。
对，我一定是积极反抗，但我的积极反抗并不是那种说不管我就要念，
你会很清楚的分析给对方听，
我会先跟你讲道理，那如果你能说服我的话，那我当然就把你说的东西纳入我的考量。
那我觉得跟你沟通的应该会蛮，
我觉得很轻松，
蛮辛苦的。我觉得蛮辛苦，就是想要跟你辩，可是一定辩不赢你。
对，如果你是想，当然如果你只是想要来请了我，你当然会很痛苦啊，因为你就没有来跟我讲道理嘛。嗯，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站在我们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嗯，对，那你跟我之间的沟通一定会很顺畅。
OK，
对，因为我会把我的想法讲清楚，然后如果我发现你不讲道理的话，我就不会跟你讲道理。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叔叔有一个科技公司希望你去接手，然后他的那个市值可能是300亿这样子，那你要不要读文科？
我以为你会说那你要不要读理科，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原本想念文组，但有一个市值300亿的公司，那我还是考虑一下文组。
果然这个家伙，
对啊，这我就是一个可以讲道理的人、而且你300亿这个东西也太香了吧，这个不要说、对啊，你这个数字摆在大概 99% 的人面前应该都是愿意改变选择的吧。
所以只要妈妈塞的钱够多，就会改变你的思维。
对啊，你直接跟他说，如果我是这个妈妈，我想要改变你的话，我一定手上有子弹。比如说，我给你台北市3间房子，地段任你选，那你改念离组好不好？我一定 OK 啊。
对，小时候爸妈都会说，如果你考进前几名，就会给你零用钱加码多少钱。
对，
有用，
有用啊！我看到你这个命题的时候啊，我有点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一开始。
其实我只是想要问说，如果今天你跟你父母，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你父母提出了你的想法，却立刻被反驳，你会有什么反应？
对，其实你想要看到的是大家反抗的方式嘛。
对啊，
对，并没有要讨论说文组没有前途这件事情。好，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自己会怎么反应？
我的方法会跟你完全不一样嘛，因为你刚刚说你是比较激进派的。
对，我是积极反抗。
对，然后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方法还不错，大家可以学起来。
OK，
就是如果今天我妈说你念文科就是没有前途了，我就说好哦，那我就去念理科。然后填志愿的时候，我还是会填文科。
OK，
对，然后结果发生了嘛，我妈问我说我不小心填错了。也没办法改啦。
但这样还是会有冲突产生吧？
那但是就是只是当下不爽，可是我已经达到我要的结果。
但你的那个
因为不管怎么样，父母最后都会包容你。
OK，
因为你们就是一家人。
好，那这也可以看出来，塞德的爸爸妈妈最后都还是会包容他。
对，有爱。
对，但有一些父母可不一定。
他会说丹尼尔之类的吗？
对对对，
他会打死。
对啊，直接300个巴掌抽下去。
我觉得会，他会被打死。
对啊，脸肿到你没办法过你家门，太宽了，太肿。听完之后，我觉得你不够了解塞德。
哈？为什么？
按照你刚刚的论述。因为妈妈是说文组没有前途嘛，那这个时候应该只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你念了理组，然后发现理组没有前途，
没前途。
另外一个就是你念了文组，然后变得超级有前途。
那我做到了，我现在是念理组的，我念三类的，一样是没有前途啊。
你要拿虚拟的题目来反映你现实的现况吗？
对不起，
我突然有点错乱。
你那段没有要剪掉。
没有要剪掉。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众的留言吧。
好，首先是上官圣灵的回应，访问母亲为什么没有前途，找一些文科出现也很有成就的给母亲看。
就是很有前途的这些文科生啊，跟妈妈讲说其实你误会他，他还在持续跟妈妈讲道理。
但现实的父母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会拿出他的霸王条款，就是我是爸妈你就听我的
哦，都是为了你好。
对，你小孩你懂什么，
我是为你好，
请乐乐起来。下一个是阿树的留言，他说只想哭无话可说。
哇，很标准耶，他很符合这个无声故事的人设。
对，就是真的是会躲起来哭，然后因为知道沟通没有用
就默默隐忍了。
那你就不小心填错啊，跟我一样啊，就说好哦，然后再不小心填错。
OK，
赞哦，
你帮他找其他逃生门啦、
啊、没错。
对，无话可说就不要说了吧。
对，我觉得就是不要让自己有遗憾。
好，下一位听众就是让大家都有遗憾是吗？用与时俱焚的方式，罗家三娘说志愿意直接签下去，索性就不要回家了，签下去有钱再安排大学进修文组就好，
就是书都不要念了，反而更让父母生气。
对，更激进的做法。但他后面还是有圆回来啦，就是你等你真的存到一笔钱，你再自己去进修念你想念的东西，
就是等自己有自由的时候。
下一位七岭的留言，他会说可是妈，你当初也是念文组耶，是不是你当初念理组我就不用在这里吃厨余了，同时用诡异的笑容看向妈妈。哎，有够呛的。
对啊，
有够可怕的。
好，直接用他的魔法攻击回敬他。
对，但我们也不要真的都把长辈当敌人啦，搞不好妈妈当初就是念文组的关系啊。对，就会觉得哦，我当初就是念文组我好后悔哦，所以希望我的小孩子念理组不要走就是我现在那么辛苦的这一条路。
哦，这也是一个情乐的手段。
对，这也确实是一个情乐的手段啦，就是把你自己的遗憾强加在小孩子身上，就最后还是把长辈当敌人。
对，然后最后变成小孩子的遗憾。
好啦，那下一位听众是 L， 他说那你干嘛生下我，直接吵起来。
对，一个要吵架的起手式。
对，阿宝也是，阿宝的留言说做自己想做的。嗯，但他的文字是用做自己想做的，感觉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人啦、
啊、对，就是哦，不管你讲什么我就做自己。
对，好，再来，感觉这个精神很五月天对吧？
是的，
就是勇敢追梦。好，下一位听众王大明，
儿子说你再说一次。
对，
妈妈说我就说啊，文组的人什么都要讲两次，理组的人聪明多了。
好，在这个笑话当中妈妈胜，
妈妈吵赢了。喂，
对，妈妈得一分。好，下一位 Chris 的留言，他说再也不跟他聊这类话题，还是去念自己想要的。
跟阿宝一样。
对，他其实就是属于里面的小明啦，只是妈妈下次在鼓励他说出来的时候他就不说了。
对，就是哦没事啦。对，下一个是新加坡的莎莎，他说对，就是这个时间点如果我选理组的话，现在的我也不会只有这样的薪水，所以妈你说的对。
哦，他直接认同耶，他没有要跟你讨论说我要如何反抗，他是直接告诉你说哎，没错，理组就是比较有前途。新加坡的莎莎的留言，
他妈妈开心一点。
没有，这不是妈妈开心一点，他根本就没有在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啊、是吗？
对，他只是在跟你回复离文组没前途这件事。
哦，所以是我题目出的不好是不是？
对，我就已经跟你说你这个题目一定会有人往这个方向回。
哇，没关系的，我觉得只要大家乐意留言，我觉得什么问题都可以。
哦，好了好了，
吐槽我也没关系。
好，再来小青的留言，他说小明后来按母亲的生前的愿望读了医大，成了一名外科医生，而他的母亲成了最好的老师。母亲温柔而不失严厉的脸庞，无论何时充满爱意的双眸，即使在已经失去温度的情况下也依旧如洗。小明因感母亲无私的爱，每晚都会将母亲给的温热并带着爱意入睡。所以就是母亲成了大体老师。
对，这个很轻描淡写。
对啊，这个完全就是一篇很完整的故事。
而且哦，起鸡皮疙瘩。
对啊，其实写得很好啦。
希望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下一个是情境二，
接下来是属于职场类的命题。这个情境是主管狂刁阿哲，他说你怎么会提出这种想法，公司是你说的算吗？在会议上主管这样喷他，但阿哲不懂，明明是主管不断强调公司很开明，要大家多提出自己的想法，结果他这么做就是被当众羞辱，于是阿哲决定保持沉默。这个时候主管又说，阿哲说一下你的想法啊，你是来开会还是来放空的、啊、然而在这之后的会议他还是被主管点名了。如果你是阿哲，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问这一题是我觉得职场跟家庭上，我觉得情境是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职场如果里面你要离开的话，我觉得你的处境会有点更困难。
对，比较没有退路嘛。
对，就是你职场要么不爽你就直接离职，可是如果你或是你得罪主管，那得罪主管之后你可能往后日子都不好过。那因为家人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互相包容的这个元素在，
就家庭吵架通常比较没有极限。
对，
职场上你会有诸多考量，而且是生存上的考量，所以一般来说大家比较不会那么冲。
我觉得是，所以我才故意问这两题、okay. 然后看其他人的反应。
可是你问这一题毕竟是在网络上问，一定会有人想要反抗。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啊还是存在着一个盲点哦。对，盲点就是有一些人一定会想要把他平常不敢说的想做的在这个时候宣泄出来，透过你的命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到底是怎么想的。第一位边缘人的留言，他说：“我在放空，无能的人才在开会。”有够呛的，
有够呛的，
对吧？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境啊。他直接，我就不相信边缘人真的这么讲。
他说：“哦，这是阿哲说的，这不是我讲的。哦”哦，这是阿哲
投射过去啦，投射。所以我，
那我觉得一方面让帮助大家舒压，我觉得也不错。
你也是蛮会转的嘛，
免得都被你说我命题命的怪怪的。
啊，再来是罗家三娘对主管说：“下次改进再多提点意见。”然后对主管模仿我就烂的手势加表情，也是有够呛的。
我就烂，
对，有够呛的。
好，下一个贝塔也是很呛。我觉得这些人平常应该是压抑很久，所以这时候就是尽情的爆发。
好啦，你这个命题绝对是一个抒压的命题。贝塔说：“
我是来摸鱼的哦。”欸嘿，
那欸嘿是你家
的？哦，欸嘿是我家的。我觉得好淘气哦。
好淘气。
因为我觉得你要激怒主管的话，就是加个欸嘿会欸。
不一定啊，搞不好主管在刁你一顿之后也加一个欸嘿
哦。
我用你的魔法攻击来回复你的魔法攻击
哦，还不错啊。
下一则留言，老宅他说：“请问主管，这次我说了算吗？”微笑，
还夸我注意要微笑，要笑得很灿烂。
对，灿笑也是蛮呛的。
对，要笑得很灿烂，然后跟主管说一些用他的魔法攻击攻击他。
OK。好，再来是隐星的留言，他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他说：“啊，为什么你这样的人还没滚，说一套做一套，烦死了，我正在思考是你叫我说话的。”
我觉得他真的是拿这一题来抒压、
对吧，完全是拿这一题来抒压。
好，那我觉得下一个就比较有讨论的空间，
很真实。
对，因为阿宝会他的回应是直接闭嘴。
对，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部分人在职场上可能会做出的反应。
对，因为通常知道在会议上直接公然呛主管，下场都会很惨。
对啊，你比一个我就烂，或者是你酸一下主管，然后再加一个欸嘿，一定就是摆明要被定爆了嘛，就是不就是求生意志超低的人会做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阿宝的回应就是非常真实，就是他在父母那一题他是说做自己想做的，他比较能够做一些反抗的行为，但是在职场上的话他就选择闭嘴忍耐。
对，那你自己应该也是属于这个。
对，就是我 这是我的标准答案啊，在职场上我都是闭嘴忍耐，然后闭嘴到这个主管就是太恶心了，我就会装神经病。
OK，
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吧。
好，那你要不要说明一下，不然人家听不太懂。
简单来说，就是我以前有一个主管，他有一个恶趣味，他会在下班前打电话给他的下属，然后讲电话，跟他讲电话讲很久，非常久。
对，你深受其扰。
对，就是我5:59下班，不是，我6下班，然后他5:59打给我。
OK。
对，然后讲到7:00都还不挂电话。
哇，讲一个多小时。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超级烦，可是他又我一直跟他说，哦，我差不多要回去。他说，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听我讲，我快讲完了，把这段讲完就好。他就一直无限 loop。
哦，不管。
对对，不管，而且我那时候听到他在开车，就是那个行车记录器的声音，所以他正在回家的路上。
哇，好讨厌哦。
对，然后我正在公司就拉正听他的电话，
就最讨厌这种人。就是你自己在做一些你可以啊怎么样，你时间就不赶，但我时间很赶啊，我要下班了，而且已经下班很久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烦啊，然后我真的因为他一直不挂电话，我到后面就直接大崩溃，然后我说我现在觉得我好没用，我好沮丧。对，你讲的东西就是我好可能都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我现在觉得我好想死哦，这样子我可不可以在公司上吊自杀什么。他听完之后就岔到，他说，哦，那没关系，我们有些事情以后再说，那你先下班好了。对，要
直接装神
经病。对对对，去吃个东西什么什么，因为有时候就是崩溃大哭，因为真的拖太久。
OK， 但你是真的哭出来，
因为好想上厕所啊，就膀胱要爆了，然后我一直很想去尿尿、
okay.
然后又没办法就是一边跟他讲电话一边去尿尿，然后他会听到我尿尿声。
没有人要听到你讲那么细。对对对，我们分享事情可以不用这样分享，没关系。
不舒服。
不太舒服。
但他也让我不舒服，我下次应该也要不舒服给他听。
对啊，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应该让他听你尿尿的声音、啊、
搞不好觉得这是一种奖励啊。
越来越不舒服了。
好啦，离题了。
但我之前也真的遇过类似的，就是主管的高级情勒。我之前也差不多就是六点下班，以前公司的主管就会在五点五十的时候买晚餐过来给大家。
欸，他至少是买晚餐给你，他不是一边开车回家一边恶心你耶。
对，当然就是没有你那么那个人那么讨厌嘛。
对啊，你还有糖果吃多好。
对，但所以我们每次都会，因为他每次都买汤包，所以我们都会笑着说，哦，你一颗汤包三个小时。
哈，三个小时，
看你今天要吃几颗汤包。对，所以我懂啦，我懂，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可以这样装神经病。好，下一则是阿哲的留言。对，阿哲说离职，还有我真的叫阿哲，然后我也真的离职了，也是很真实啦。嗯，对，再来
真的是受不了职场的欺压，就最好的方法就是离职。嗯，对，我觉得有些我以前是做职场的社群，很多人都说他做到最后都会想要都会有忧郁症，因为他不敢离职，
就他都会想轻生啦。但我们都鼓励大家，如果你想离职你就离职，如果是你的工作让你觉得很讨厌，那你根本就不需要为了你这么讨厌的东西而付出你的生命，对吧？
对
对，最后付出代价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什么惩罚。
不会，真的不会。
对，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离职啦。
对自己也比较好。
越来越离题咯。好，再来是雪莉的留言。她说出来工作都是为了生活，尊重是最基本的，如果当众羞辱我，那她一定会立刻知道当场被羞辱的感觉。如果是不适任的主管，只要有机会帮我，肯定帮高调，让她活不下去。那安全一点的做法就是吹捧主管，然后跟她说，哎，你都是对的，然后留下会议记录，错误决策检讨会时加以佐证。
哦，聪明的做法。
对，这算是很实务的做法，而且他给了你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跟他拼到底，当众羞辱他，另外一个就是，哎，如果你想要生存下去的话，那你可以帮高调，
对，然后做一些保护措施，
对，而且你催主管这件事情本身对自己就有好处啊，起码可以让你在当下或在这个环境当中活得好一点，嗯，对吧？然后留下会议记录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好，很实务的决策。
好，学起来。
好，那我们这一次的故事就到这边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欢迎订阅追踪我们 FBIG 轻描淡写，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留言跟我们互动哦。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 Side，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